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4:9-20，旧约以赛亚书44:9-20。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一同读这段神的话语啊，由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4:9，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到他们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跪拜。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下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之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会看到这世间一切偶像敬拜的可笑和虚空。主啊，当我们向这世间一切受造之物俯伏叩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其实是向那没有能力的主啊去献祭我们的生命，去奉献我们的时间、精力和生命。主啊，当我们向一切受造之物献上我们的忠心，献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主啊，终必沦为虚空。主啊，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将化为泡影。主啊，唯有你自己是那无所不能的存在，唯有你自己是那配得一切赞美和荣耀的唯一的该当敬拜的对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拆毁偶像这样一个功课。主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偶像是有害的，但是主，因为败坏性情的残留，哪怕我们信主多年，我们常常无法认清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偶像。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偶像常常乔装变化，以我们所不经意的方式浮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试图掌控我们生命，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全部的光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的心在哪里？主啊，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潜藏的偶像有哪些？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是怎么去刻画和描写我们人心与偶像的关系。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你圣灵的帮助之下，可以对症下药，以你的话语为标准，来识别出 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缠累绊倒诱惑我们的偶像所在。主啊，更盼望主啊，你让我们认清那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胜过偶像，得到真正灵魂的自由和释放。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理。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看到，从字面上来讲，以赛亚书44:9-20，用继续一个人制造偶像的过程，啊，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没有任何难以体会的事物。我们会看到，就是大概公元前8世纪，住在今天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平当中是怎样离弃神，用树木来为自己雕刻一些假神的形象。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描写之处，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笔触，可以让我们非常生动形象地去看到人去侍奉偶像的可笑之处。同样一棵大树，中间那个笔直的躯干我们留下来把它奉若神明，其他的树皮树根树冠都拿来烧火，在顶上烤肉吃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一幕是何等的虚妄啊！我们会看到这些假神的神像岂不都出自人手，仿佛是这些能工巧匠才令他们化腐朽为神奇，他们有什么可值得敬拜的地方？他们不过是人手制造出来的，结果人反倒去敬拜他们，实在是空虚而可笑。那我们会想到这一幕所描绘的道理，我们可能都明白。我们今天呢，可能也会发出感慨啊，道理很浅显，但是呢，它已经是距离我们今天，我们谈到以赛亚是公元前8世纪，距离我们现在是27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科技不发达，人们呢也很迷信。这个错误是不是只存在于遥远的古代？这段经文当中所述说的拜偶像的虚空和可笑，跟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是不是非常的遥远，以至于呢我们在这儿只是看个热闹呢？那我们会看到不是啊。雕刻偶像的方式虽然呢有所变化，偶像的形态虽然呢有的时候伴随着时间的改变啊，它会呢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但是偶像这个属灵的敌人，任凭世代沧海桑田，只要在我们的主再来之前，始终存在于这个被罪所辖制的堕落世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虽然偶像的面具有所不同，但是偶像始终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周围。就如圣经当中所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啊，昼夜巡行来寻找可吞吃的灵魂，只等到我们在属灵的警惕性上啊稍微放松的时候，撒旦这些属灵的邪恶力量，他们就会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偶像来掳掠我们的灵魂，左右我们的人生。偶像既然如此可怕，那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啊，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是老生常谈，但是呢对于可能刚刚进入教会第一次听福音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偶像，偶像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什么？是俊男靓女啊，是什么歌唱组合啊？那我们会看到，是我们会发现，那这种用法是怎么来的？你会看到偶像它往往是什么呢？是一代人趋之若鹜的对象啊，是大家在流行文化当中所追捧的所在。而且你会看到什么呢？自古以来被称为偶像的东西，常常有美丽的外表，有其在世俗意义上能吸引人、抓住人心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抛开现象看本质，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圣经里面，我们所定义的这个偶像 idol 啊，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大家呢，如果以前知道的，可以再次温习；如果你第一次听福音，你可以抓住这个要点。在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一再谈到的偶像 idol，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任何比神重要的东西。再说一遍，在你的生命当中任何比神要重要的事物。大家注意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偶像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偶像是可以因人而异的。我们会看到你生命当中最看重的东西和你的邻居生命当中最看重的东西完全有可能不一样。同样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他们看重的东西还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知道，偶像呢千变万化，完全有可能因为人处境的不同而呢有所差异。所以第一点，我们会看到我们最关键的是首先要识别你生命当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会看到偶像从来不孤立存在，偶像始终伴随着一个对比。我们常说人心是一杆秤，在你心中的天平上，如果一端是你的信仰，你所侍奉立志跟随的神，而另一端呢，你可以放上任何其他事物与它称量，与它比较。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它的次序，优先次序永远摆在你的信仰以先？如果有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你的偶像。你心底里面有没有一块自留地，是你说神呢，我可以把我心、我的生命、我的时间99%都奉献给你，但神求你让我可以自己留1%的空间，你不要插足，你不要干涉，你不要进来，那个所在就是你的偶像。有没有生命当中任何一个东西，你说我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向神你来摆上献上，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求神你不要拿走，如果神你敢碰我的这个东西，那咱俩没完，咱俩就一刀两断。如果有这样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当代的社会和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述的2700多年前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百姓，在属灵层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任凭世代变迁，但是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有他们各自的一套偶像，以及呢相关的图腾礼仪，甚至有敬拜他的神坛。有人会说，不是啊，我今天如果走在这个社会美国的街头啊，我很少看到一些和尚庙啊、道观呢 我看到的不都是高楼大厦吗那我们会看到，当你膜拜迷信你的事业的时候，你认为你人生在此世之间最重要的是你在工作当中积攒的成就，这个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在，那么你办公的大楼就是你敬拜的神坛，就是你奉献一切精力和时间的地方。如果年轻人把自己吸引人的外貌视作自己的偶像，以至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这个美貌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焦虑、患得患失，以致产生抑郁的时候，那么美容精神健身房这些呢将会成为我们来献祭时间和精力的神坛。我们会看到，为了得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以为最美好的东西，或者为了逃避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害怕的某一项灾难，在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社会当中，或多或少你会看到都有一些什么呢，掌管、驱使、牢笼我们灵魂的看不见的神明。我们今天呢可能不会像古希腊人那样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保罗按照神的呼召要把真理从犹太人的社会传播到欧洲，传播到希腊社会当中。 希腊社会当时是什么呢？多神崇拜，有各种各样的假神。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假神？因为呢，当时希腊人认为呢，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专门负责这一摊的神。所以呢，希腊人认为什么呢？有一个掌管美丽的神啊，叫阿弗洛狄忒。年轻人向他献上敬拜，就可以永葆青春美丽啊。希腊人呢，还有一个神呢，掌管财富啊，被称为叫阿尔忒弥斯啊。你向他上供，就可以使自己的金钱和事业无限的上升。我们今天好像走在街头，看不到这样有形的神坛，我们不再会像圣经那个年代当中的人，去用木头雕刻一些木偶，用石头去塑造一些石像。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像那个掌管美丽的这个假神阿弗洛狄忒屈身下拜，但是今天许多的年轻人过度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外观，以至于陷入抑郁和饮食失调。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像那些掌管财富的财神烧香，可是当金钱和事业地位无限上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也情愿为了得到事业上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物名声，而常常忽略、献祭、牺牲自己的家庭。我们会看到，虽然偶像在我们今天不再以有形的样式出现，但是它对我们灵魂的捆绑却有增无减。假神就是任何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占据着最中心位置的东西。你的生命当中，你只要感到说，哪怕一刻你失去了它，你瞬间就觉得什么呢？生活没有奔头啊，吃啥都不香，感到呢此时此刻没有价值，因为偶像就在你的心中占据着控制你的地位，让你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将自己的热情、将自己的精力、将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金钱全部花在上面，都毫不吝惜。我们会看到，就像我们所说，偶像因人而异，它可能是你的家庭，你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你可能是你的儿女，你情愿为自己的儿女牺牲一切。可能是你的事业，你觉得我在事业上花太多的、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你可能你的偶像是赚钱，你觉得呢财富越多越好，你巴不得呢不遗余力啊拥有这世界上的一切。对中国人来说，可能面子、社会地位也同样重要。对年轻人来说，渴望拥有一段浪漫的如诗歌般的爱情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可能对成熟的中年人来说，自己掌握的技术能力，或者以此来带给家人舒适的环境，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所在。也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追求知识、聪明。一些人呢，可能他们的偶像看起来更加的崇高，他们盼望实现伟大的社会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一个好像没有任何苦难的境界和层次啊。很多人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为人们描绘的乌托邦，很多人会高举自己的品格来对他人品头论足，亦或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事工上取得的果效视作自己的偶像。我们会看到偶像千变万化。那这个时候谈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难道我希望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问题吗？我希望儿女有一个好的发展是错误吗？我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能够取得进步，让我的生活可以更舒适啊！我希望在这个我所从事的领域内取得成就，这些难道不对吗？这些不对吗？绝不是的啊！这些其实向我们指出一个通病，就是当我们听到圣经中拜偶像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先入为主的陷入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常以为偶像是不好的东西。你会看到是什么呢？ 这是拜偶像这个罪它最可怕的地方。拜偶像恰恰是什么呢？借着我们生命当中好的东西，我们对它本来有合理的追求、期待、盼望，但是怎么样呢？就如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什么呢？我们心里面的罪会扭曲我们这种追求和盼望，让我们在追求好的东西的时候迷失自己，让我们在追求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失去平衡，让我们在追求好的东西的时候混乱次序。所以我们会看到拜偶像它是依附于好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心中的罪令我们迷失，令我们误入歧途。所以我们会看到没有，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好的东西就如同正常的细胞啊，罪呢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就像那个基因的突变啊，它把我们正常的细胞进行突变之后就产生了癌变，就产生了癌症。你会看到我们心中的罪让我们在追求那些本来是好的的事物当中我们迷失，我们颠倒次序，我们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东西越好我们心里的罪常常呢就越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需要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罪使得这些好东西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假神。我们会看到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这些东西本身，而在于罪。罪扭曲了我们对好事物的追求。我们会看到呢，圣经当中呢，用三个东西来描述人心与偶像的啊这种三种关系。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本来是好的，但是呢，因为罪的扭曲，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啊，我们来看圣经呢，用三件事来隐喻人心与偶像的关系，分别是婚姻、宗教和政治。啊，我们会看到婚姻就对应着我们常常爱我们生命当中的好东西，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无法自拔，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啊，到超越一切。爱这些好东西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把神抛在脑后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是第一种关系。第二种关系呢我们会看到圣经常用啊宗教来讲述我们与偶像的关系。我们爱这些本来好的事物以至于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依赖。我们相信只有这些好东西我们得着了才能得到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得着了他们我们才有人生的意义，我们得着了他们我们才有啊生命的价值。我们对一些好的东西产生了一样宗教的膜拜。第三我们会谈到就是说圣经里面也常常用这种政治来比喻人心与偶像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人世间的政治是伴随着暴力和强制力啊。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可不可以随随便便不服从一个国家的法令啊？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国家是有着强制力的啊。偶像也常常是这样，偶像在跟你打交道的时候绝不像神那里，绝不像真神那样宽容有忍耐。偶像是什么？奴役你，而奴役就伴随着强制，让你怎么样呢？不得不顺服他，不得不掏空自己的生命去献祭和取悦他啊。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神说他设立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本来是用来指向或者表达什么。在保罗的笔下，神设立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本来是指向什么样呢？基督真神与我们也就是教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神才应该是我们真正的配偶，但当我们贪恋或喜悦任何神以外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灵性上的淫乱，我们的灵魂就开始出轨。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珍视的世上的东西，爱情、成功、社会地位啊，某种意识形态，亦或是我们自己的啊功德，他们都可能成为呢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错误的第三者，仿佛呢啊因为他们才使得我们有被爱的感觉啊，才使得我们感觉自己有价值啊。偶像常常就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啊，充斥了我们的幻想啊。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啊？你生命当中有什么目的，你一旦没有达成你就心有不甘。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啊，我此生啊只有挣到多少钱我才没有白来一遭啊，我如果没有达到怎样的职称啊，没有实现怎样的目标，我就感觉我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会看到我们渴望这些偶像来满足我们，我们用得到他们来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价值，使我们自己呢有特殊的啊重要或者不可替代的感受啊，仿佛说我如果没有去到哪一个学校我就白活了，我没有得到哪一个工作啊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如果没有取悦我的心上人，我的人生就整个没有意义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爱，我们真正的满足投射在神以外的地方上，而这个时候当我们爱错了对象，那个我们错爱的对象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我们的关系也在这，我们与他的关系也在其中呢被罪所绑架和牢笼。我们来看第二，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也信靠我们的偶像。圣经经常我们会看到偶像是出现在假宗教里面，本来神应该是真正我们生命的救主，神应该是我们在灵魂领域一切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在什么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可能是我挣的钱还太少，我们为什么感到患得患失和不平安啊，可能是我的社会地位还不够崇高啊。我们常常会感觉说，哎，我现在为什么没法完全的活出圣经里面神希望我做到的一切，我们可能会给自己找借口，是因为现在的啊风声太紧，环境太严，以至于我们没办法，以至于我们感觉难以啊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常常在这些神以外的东西当中去寻找那些我们的平安和保障，偶像就会让我们感到什么呢，受控制啊。我们最担心什么，我们若一旦失去了什么东西，就会感觉自己失去了走下去的价值啊。你会看到这些就是偶像浮现的地方啊。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这些东西会保护我们，我们就用一些祭品来讨好满足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假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几年是我的事业的上升期啊，家庭呢我先放一放，等我挣足了足够的钱啊，我再呢用这些金钱来回馈满足补偿啊这些亲情的缺失啊。我们可能会感觉说啊，孩子要上哪一所大学啊才是啊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啊他可能上高中的这段时间里啊，他去教会可以放一放啊，他与同样是基督徒的同龄人的相交团契可以放一放啊，因为呢以后总有时间啊，现在呢他有更值得他努力和花费时间的地方。这就是常常我们用来献祭的祭品啊。我们只觉得说我们去牺牲眼前的时间，去牺牲眼前的亲情，将来我们可以用这些换得的 财富、物质去补偿、去弥补。我们自欺欺人的会觉得说啊，我们只是小小的调整了一下次序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常常显得什么？我们把信心和安全感、满足感放错了地方啊。这些常常照出我们真正对真神的不信靠和我们对假神的依赖。同样你会看到啊，我们对偶像啊，我们与偶像的关系啊，本来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啊，就是神他自己。神本来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毫无保留的主宰和元首，但当我们爱某一个东西，但当我们信靠某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自拔，我们就常常不再是跟他与是平等的关系，我们常常我们的喜怒哀乐就随着他被驱动，我们实际上就成了他的奴隶，我们在侍奉他们，而这些东西、这些事物在奴役和捆绑我们。任何对我们来说比神更重要、更不能妥协的东西，就都成了奴役我们的偶像。我们常常从我们自身最强烈的情绪当中能够窥到这个偶像的影子。可能谈到属灵的事情啊，谈到说啊，这个孩子信不信主啊，当下每周去不去教会，你可能呢啊，你有一种无奈的平和。但是你一旦听说你的孩子在吸毒，你会不会立刻跳起来，感觉说你现在你愿意做你所能做的一切，赶快把他从这个大问题当中给解救出来啊？一定会的啊！你可能觉得说啊，你的孩子啊，这周啊可能没去教会，你觉得说哎，每周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一旦听说你孩子所在的城市爆发了瘟疫，你会不会哪怕说情愿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十万火急赶过去，把他从那个瘟疫爆发的地方给拯救出来？会的，会的。你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无心之举，常常暴露我们生命价值排行榜上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我们的孩子远离神，我们的父母还不认识真理，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占据优先次序的事吗？我们真的关心我们身边那些至近的人、至爱的人，他们灵魂的去向吗？我们常常关注他们暂时肉体的所需，胜过他们灵魂永恒的去处。有什么东西常常让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不由自主的愤怒？有什么常常让我们在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感到焦虑？有什么在常常在我们夜深人静、我们自我放空的时候令我们感到失望和怅然若失？有什么事物常常令我们一想到就不愿意面对，令我们感到羞耻和罪疚？这些我们生命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最挥之不去、我们不愿面对的东西，常常就暴露了说我们生命当中不得自由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宰，寻求权势的人最终会被权势所控制，寻求被人群所接纳的人最终会被他所想取悦的人所控制，追逐金钱、日日把财富自由挂在嘴上的人最终会成为物质的奴仆、奴隶。当我们感觉我们必须要得到某样东西，否则我们的生命就失去意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了控制我们的偶像。今天许许多多被人认为是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东西，其实说到底就是偶像崇拜而已，完美主义、工作狂、长期的优柔寡断、对别人的控制欲、 或者是抑郁。我们常常会感到说，哎，为什么现在物质越来越丰富了啊，抑郁症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真正得抑郁症的不是那些年纪排名垫底的人，而恰恰是徘徊在啊这个排行榜前十的人？你会看到啊，因为这些人是更容易怎么样呢？啊，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当这个目标永远可望而不可及，难以实现的时候，他们会感觉他们把一生的精力时间都花在顶上，却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爱、认同、接纳，他们常常就感到幻灭，他们常常就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们会看到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说什么呢？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对本来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扭曲成了对偶像的敬拜，以至于后来我们被这些原本美好的事物逼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非得满足他们不可，偶像在操纵着、奴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会看到被罪所裹挟的偶像崇拜就是这样一种畸形的关系，就是这样逐渐蚕食你的灵魂，让你失去喜乐的趋势。偶像是如此的可怕，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不是没有偶像，而是偶像太多，以至于令你呢感到麻木不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常识，知道说呢偶像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常常既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我们常常是既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都感觉到的那个生命当中的偶像。我们常常掩耳盗铃，我们巴不得它不存在。那我下面啊，盼望呢跟大家分享啊三个能够让我们认清啊自己生命当中偶像的方式。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偶像因人而异，因着处境不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你可能敬拜的对象不一样啊。我们呢可以在这些方式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可以来呢去查验认清你个人生命当中的偶像啊。第一，我们来看，就是呢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消费啊，我们每年我们也会做预算啊，在报税啊，在审查自己一年财务计划的时候，你可以顺便去默想一下，反省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是怎么花钱的。因为马太福音6:21，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是不会出错的啊！你会看到呢，钱虽然常常呢挑动我们心里面的贪欲，让我们呢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钱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却最诚实啊，显得最唯物主义啊！你的金钱会诚实的、不骗人的、自然的流向你心中当下真正看重的事物上。事实上，偶像的一大标志就是你自愿会为他投入很多的钱，也在所不惜，你觉得在这件事物上花再多的钱都值得，你觉得我为追逐这件事物而摆上再多的物质，我们会看到啊，我们会都觉得说啊，都是完全合理的啊。但是呢，我们去思想，我们毕竟与世人不同啊。圣经应许我们，我们今天虽然仍有败坏性情的残留，但是我们同时内住着大能的圣灵。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按照圣经的话语，归正我们心里面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如果真的被更新，我们心里面优先次序的排列一定也会随之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也应当重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7-9说道，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 在这之上，你们也当在什么呢？当在慈惠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如果神真的是你在天下人间最爱的东西，那一定会不吝惜的将神赏赐给你的金钱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奉献给那些真正神国度的事工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呢常常做得不够，非常的有所保留。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怎么样呢？在穿着和儿女上啊过度花费，或者在代表身份地位的房子车子上啊我们倾其所有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任何时候我们花钱的模式都会显露出我们的偶像在哪里。第二个可以帮助和查验我们心中偶像的方式，就是反省你自己怎么去面对那些未蒙应允的祷告和落空的愿望啊。这个呢，你会看到人在顺风顺水啊，风和日丽，岁月静好的时候，人很擅长伪装，欺骗别人，也麻痹自己。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原形毕露啊？就是呢，失望落空，计划没有如预期展开的时候啊。这个认清偶像的方式，它最适用于那些宣称自己信神，并且呢感觉到自己在属灵上无可挑剔的人。因此呢，我把它分享给大家。也许我固定参加每个教会的啊敬拜和相关一切的活动，也许我拥有一整套完整严密无可挑剔的神学教义，甚至我在人前也努力地表现出信服神、顺服神，谈起啊我跟神同行的啊这种经历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但是，当你自己来到神面前，你和神独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要去反省，真正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个扮演拯救功效的事物是什么？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是你嘴里宣称的，是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有一个好办法可以看出这个答案，就是呢，当你的祷告未蒙应允，当你的预期计划受到挫败的时候，如果你祈求但没有得到，那么你可能呢会感到忧伤失望。但是呢，你如果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看环境，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你深知道，因为眼前的困境不会是最终的结局，你相信哪怕眼前有挫折，但是神始终与你同行，你凭着信心愿意等候神，仰望神。若是这样，就表示呢那些事物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你啊，没有成为啊你生命的主人。然而如果你为某些事祷告，也极力的啊努力行动，可是这事儿呢就偏偏不成就，仿佛一切的环境都在与你作对似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反应啊是那种爆炸式的发怒，亦或是呢陷入深深的绝望啊，就像约拿那样啊，你觉得自己生气啊，以至于连抱怨神都是合理的，怨天尤人啊，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咒诅自己活着的年日啊，那你可能呢在此时此刻你也因祸得福，因为你发现了自己生命当中那个平日里在你顺境当中隐藏得很深的那个真正的偶像所在。第三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呢，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就是呢我们去反省自己最无法控制的情绪啊。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渔民，他知道平静的水面之下哪里有鱼啊，那是他的经验啊。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属灵上可以获得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当你 在感情上、情感上最痛苦的谷底，特别是你生命当中一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可能一件事儿已经发生了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但是呢，你想到了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无法面对，还是会感到说痛苦啊，难以调和。或者呢，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但你觉得说呢，形势比人强，你感到你不由自主啊。你知道说圣灵在心里面提醒你，圣经的话语上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恰当，这个事儿不对，但是你觉得说，哎呀，我无可奈何，我万般无奈，我总还是要这么做。这种常常让你在情感上感到最激烈斗争、最无法自拔、最痛苦的点，就是你能够找到自己偶像的地方。当你愤怒的时候，请你问自己，有什么对我来说是太过重要的事物，以至于我不计代价非得到它不可？我如果得不到，我就发怒，我就宣泄，我就跟一切的人对着干啊！有，当你极其害怕、绝望的时候，也请你问自己，我之所以会这么害怕，是不是因为我感到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碰不得的东西受到了威胁？我一定要得到它，我一定要守住它。我之所以会感到这么绝望，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说我失去或者缺乏了某样东西，我就活不成，以至于我一定要需要它？如果你工作过度，过度的投身于某一个事物，以至于伤害了自己与神的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健康，伤害了与自己与家人的相处，也请你问自己，我一定需要这样东西才能感到满足，才能体会到自己是有价值、被需要的吗？当你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你对那些感觉刨根问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偶像就依附于其上。当我们找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偶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停留在原地与他和解，我们并不是听之任之、任由它存在，不是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啊，极力的去克服、去除、打碎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捆绑我们的偶像。不是我们不再去追求这些好的东西，而是我们要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和次序，正当的去追求这些好的事物。我们化咒诅为祝福。因此呢，我们往下来看，我们怎么去克服偶像啊？我们如何去拆除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我们有以下三点原则，就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偶像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它是一个关系啊，不是说呢，我把偶像从我的心里面、从我的思想里面赶出去。我的思想从此成为一个白纸，我的人生就此躺平，我就从拜偶像的罪里面豁免出来了。不是的，偶像是一个关系，人先天是要敬拜某一个存在，人因为有神的形象，他先天要与真正的神建立关系，他的人生才会不空虚。偶像是我们原来在罪里的时候找到一个错误的敬拜对象，我们必须用正确的去取代错误的，我们必须用真善美的东西去取代这些假恶丑被罪所扭曲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必须被神所更新，我们的偶像才能被真正的破除啊！所以呢，如果你只是把偶像给拔掉，却没有将基督并他的爱、他的福音真正的种到啊你心里面最中心的那个位置，那个偶像呢还会再长出来啊。大家呢，如果家里面有院子，做过 yard work， 你一定呢经历过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啊。春天呢，院子里面好长蒲公英啊，夏天八月份啊，院子里面很少下雨的时候，就会长一些什么螃蟹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到这些东西把你的庭院整得很丑，然后呢你给他们全薅光，薅光了之后就有块裸露的土地暴露在那儿，那个裸露的土地暴露在那儿，你如果不尽快的补种草种，
几天之后那块裸露土地会怎么样？它会继续裸露在那儿吗？不会的，它会被新的杂草及时的给填满啊。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它厌恶真空啊。你把错的东西给去除，你不拿正确的东西去补足的话啊，它立马啊就会被填满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就像这个在中国啊，常常弥漫的一种谎言是什么呢？啊，小孩子是一张白纸，你不要家长呢，哪怕是基督徒的父母，不要过早的向他灌输基督徒的信仰和价值观啊，让他是充分的认识自己，让他充分的享受快乐，等他18岁心智成熟的时候，再让他自己去做选择。那我们会看到，这是唯物主义、极权政治的一种谎言啊。你以为你不向他传福音，他人生的前18年，他的灵魂领域就会是一张白纸吗？不是的啊！你会看到，若没有被福音所得到的人心，绝不是像大自然里面那样美丽的处女地鲜花盛开，而是什么呢？充满了各样毒虫、癞蛤蟆的沼泽地啊！你会看到啊，当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不要过早的给孩子传递信仰啊，他其实呢，你要知道，这些人呢，实际上要把他的价值观啊，他的意识形态，他的假宗教啊，塞到这些孩子的心里啊。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怎么样才能摆脱那如影随形的偶像？就是我们真正的要把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摆的位置上，让神的优先次序啊，来罗列我们努力的方向，来梳理我们啊人生的进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什么呢？信心与悔改并重啊。我们是改革宗，秉承的宗教改革的精神。一提到宗教改革，我们常常想到口号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啊。我们非常的强调信心啊，但是呢，大家在高举信心的同时，千万不要滑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以至于认为说呢，信心只是一个口头的表达，它不需要任何我们现实当中行为的委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顾此失彼。我们信心的表达和我们生命当中实际在行为实际层面的悔改并重，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像法利赛人那样，他只是在行为上有所表达，谨小慎微，但是他对神里面没有真理的信靠的话，你会看到呢，他走到一个地步，他会枯竭。就像呢，我们会知道啊，在历史上啊，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一段时间之内啊，因为啊这个现实环境、政治逼迫造成的这种啊真理上的这种缺课，一段时间内曾经呢，律法主义横行啊，律法主义一段时间内会起到打鸡血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啊，只是在行为上利上加利，律上加律。并不会带给人心真正的释放，常常会令人感到说，我自己到底得没得救？为什么我的灵魂仍然恐惧？我真的有一天在神面前可以来面对神啊，能够来宣告自己的救恩吗？你会看到呢啊，律法主义过头，过分的强调外在的行为，而没有真理的传讲，人很容易怎么样呢？绝望到某一个地步之后会枯竭。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改革宗神学纯正的信仰，在90年代啊，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啊，越来呢啊，这个越多的这个传统家庭教会啊，开始接受啊这个改革宗的信仰系统的学习。那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很容易面对的一个试探，就是只谈信心，而没有实际行为的悔改。这种信心是肤浅的，它可能会带给我们转瞬即逝的感动满足，但是呢，不会有深刻的改变。久而久之啊，你一旦面对一些风吹草动，面对自己人生当中巨大的考验，很容易就把你打回原形啊，让你暴露出其实自己啊灵魂属灵上根本没有多大的长进。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破除偶像的进程当中，也不断的学习悔改的功课。什么是悔改？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常常看到一些悔改的错误范例，但 知道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很多叫什么呢认罪的文化啊，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文革的时候人要承认啊，在批斗的时候承认啊，我是个反革命，我干了对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或者说呢，直到今天你打开新闻，你也常常会看到一些贪官啊，在身败名裂的时候被押上电视台去电视认罪。他们的那种声泪俱下的认罪符合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悔改吗？那当然不是。他们是因为恐惧什么呢？犯罪的后果而悔改。他觉得是自己呢玩砸了啊，这并不是真正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而忧伤，只是为自己感到不值啊。这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人间所谓的后悔。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啊？如果我不表示痛哭流涕啊，当权者会找我麻烦啊！如果我们仿照这个样式，我们仅仅是怀着恐惧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会说：“哎呀，如果我不低头认错，神就会找我麻烦啊！”那我们会看到啊，这是恐惧的心。按照保罗的话，这是奴仆的心啊！这并不是真正认识福音。其实，如果只是啊表面的痛哭流涕，哈、啊，感到自己说面临可怕的刑罚啊，并不会让自己学会恨恶罪本身啊。我们只是害怕罪的后果，我们并没有恨恶罪本身啊。因此呢，罪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失去其吸引力。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暂时的选择与它保持距离。可能一旦环境改变啊，一旦我们的警惕放松，我们可能又跟罪呢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啊。所以我们在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真正悔改的功课啊。我们只有真正恨恶罪本身，只有真正认识到罪的可憎啊，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何等的需要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过程，求圣灵以他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做工。同样我们呢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偶像，它常常呢涉及到一个次序的问题。东西常常都是好东西，但是我们摆错了位置，放错了地方啊，那你会看到呢它就因此成了问题。打一个比方，我们会知道啊，一顿美味佳肴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如果说啊有人做好了一顿美味佳肴没告诉你，放在了你的枕头底下，放在你的被窝里，以至于呢你一休息结果发现哎被窝里有盘菜，你会感到这肯定是滑稽和难受的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按照神所希望的方式，神在圣经当中所希望的次序啊，我们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次序啊。工作、家庭、道德追求、社会理想，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不再按照罪所交给我们的次序把这些东西呢视为最重要的啊。我们要让神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如果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当作偶像，我们信主悔改之后，神要的不是我们停止对我们工作的委身，对我们家庭的热爱，神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更爱基督。因为只有你更爱基督，你对工作和家庭的爱才不会被罪所扭曲，才不会被你败坏的性情所掳走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呢啊？世人常常啊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彼此试探啊，这个天真烂漫的女生常常会追求她的男生会问说，你心里最爱的人是我吗啊？我们知道在人世间都迫切的希望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在基督徒之间不是这样的啊。只有当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爱他婚姻当啊他 爱神超过眼前这位姊妹，他才会爱这位姊妹超过他自己。因为大家要知道，人心都是被罪所充斥的，如果没有被基督的真理所得着，人心的真相是什么？人最爱的就是自己。人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其实呢都是以计算说我多大比例多大程度的投入这段关系，能够给我自己带来怎样的好处、满足、喜悦、补偿。人都是从自身出发去安排人生，去思考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调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只有当我们把真神摆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才会学会像基督一样舍己，我们才会爱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人超过爱我们自己。盼望这样爱神爱人的诫命可以持续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克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偶像对我们的缠累和捆绑。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灵魂的功课。主啊，虽然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不再像以赛亚那个时代去敬拜那些有形的木偶石像，但是主，我们看到罪在我们的心中挑旺我们的贪欲，以至于保罗曾说过，那贪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罪何等的可憎，把我们人生当中那些从你而来美善的东西啊，主啊，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家庭事业啊，我们对这些美善事物的向往常常被我们心里的罪所扭曲，以至于我们在追求这些本来是好的事物当中，我们迷失自己。主啊，我们本末倒置，我们最终亏缺了神的荣耀，也浪费了自己的人生。主啊，盼望神你自己让我们在看清认清这个偶像的危害之后，你的圣灵借着并同了你的话语，并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那些真正捆绑我们的东西，那些真正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它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优先次序上的那些东西，让我们找出它，让我们不是与它共存，不是任由听凭它的存在，不是置若罔闻，而是真正靠着你新造的生命圣灵的大能，当我们能够胜过它，让我们持续不断地走在一条凭信心竭力悔改的道路上。主要让我们能够以一个被更新的基督里的价值观，能够去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对你宣告说，主啊，我们靠着你过在地上的光阴，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以至于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交账。我们可能能力不够，但是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忠心，让我们经历各样挫折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迷失自己的脚踪，始终行在那个对的方向上。可能我们走得很慢，但是主，让我们一直把这条天路走下去，直到我们在天家与你团圆的日子。主要盼望的那一天，主要我们可以得到你亲自的接纳和荣耀。主啊，因你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把这样一颗在悔改的路上坚韧不拔的恒忍加给我们每一个爱你寻求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路上紧紧地抓住你，依靠你。主啊，能够胜过偶像，敬畏真神。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得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